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今天的题目是防伪善免贪心，防伪善免贪心，
伪善免贪心。耶稣在这章圣经特别讲的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这个教就是假冒伪善。这个教在这里头啊，耶稣指出很多方面，所以主要的分这么两段。第一大段就是要防伪善，就是防教。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其实我们都有，我们里面常常不知不觉也都有。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这个假冒伪善的教就是代表什么呢？注重皮毛，不求根本啊。等一下我们具体看就可以看出来，轻重道志，活在人前，追求虚荣，更可怕的是不敬畏神。你有这个教，你就不值得敬畏神，不敬畏神等等。所以我们真是要防教，不然在这条路上我们跟不上。我们知道从第九章啊，我们就看出来，耶稣第九章五十一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一直耶稣是走在面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也可以说是耶稣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面向耶路撒冷。耶稣就要受苦受难，但是周围很多人跟随他，耶稣一路上还在讲道，一路上还在传，还向他们来警戒他们，劝勉他们。前一章耶稣已经提到了要什么，提到了法利赛人的六个祸，这六个祸是前一章啊十一章给我们提到的。这个六个祸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这些个法利赛人啊，就是抓皮毛，不求根本。这个六个祸里面就是假冒伪善啊，暗藏的邪恶，能说不能行，又是自高自义啊，又是阻碍人认识神等等。这就都是六个祸啊，很多的祸在他们里面。这个祸的意思，你不除掉的话，你真有祸了，真有祸了。但有的时候如果主耶稣不这么指出来，可能还不知道。所以今天借着主给门徒们指出来，哎，也求主让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教。所以这个题目就是防伪善免贪心，因为第二大段重点耶稣就讲，你们要免去一切贪心，要免去谨慎，要免去一切的贪心，那是从十三节以后，从十三节以后，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先看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这一段里面有各种教，有各种的教。所以防伪善靠圣灵，不惧怕。原来这种惧怕也是一种教。为什么惧怕？因为你没有求根本。为什么惧怕？因为你怕人不怕神，你怕了很多不该怕的，本末倒置。你抓根本，你就不至于惧怕。所以这里耶稣讲了好几种啊，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怕。为什么怕？没有求根本，没有求根本啊。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一节到十二节啊，一节到十二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所以跟着耶稣人真不少。啊，这一个场合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几万人聚集，所以这也代表什么？代表这个许多神的儿女啊，都聚集跟随主啊，起码都来听耶稣讲道，或者也有看热闹的人。总而言之，都是包围了耶稣，都是聚集要听耶稣，聚集要来看耶稣，聚集来要什么呀？来找耶稣。啊，有几万人聚集，那甚至于挤到什么程度？彼此践踏。彼此践踏，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你争我夺，哎，我们都要去见主，我们都要听主，我们都要渴主，我们都要来找主，但是彼此践踏，那这起码这种光景就是彼此不能够相容啊。你争我夺，大家争先恐后的要见主是好的，但是呢彼此践踏，那叫你踩我，我踩你，什么原因呢？那就因为里面有教。所以你看耶稣开讲，一开头耶稣不讲别的道，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这就耶稣开头讲啊，你们这么彼此践踏，你们人倒挺多，但是这里面有教，因为有教所以彼此践踏。因为有教，你别看几万人，不是都渴慕，也不是都真心的跟主， 真心的渴主，真心的爱主，是吧？所以要防教。这个教就是什么？教我们这个一点面教是全团都发起来，有影响力，它也有一种膨胀啊、扩张的力量，能够什么？全团都能发得起来，这个影响是吧？但当然了，这里的教是指的不好的、错谬的思想、观点、习惯啊，一些个错误的教训，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因为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外面属灵，外面样样都懂，外面都懂都知道，可能也在教训人，而实际呢，实际上里面的光景呢，实际是根本没有做到，是能说不能行，是吧？是法利赛人。所以耶稣一开头讲，就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可见呢，这几万人当中有法利赛人，可能有些人外面不是法利赛，实际也是法利赛人。为什么呢？也是假冒伪善来见耶稣，实际里面有假冒伪善。所以这个教如果不除掉，就等于没有蒙恩典，不能够蒙恩典。所以耶稣就接着说了，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以前我读到这我还不太明白，这次读读再明白，原来呀，很多方面我们不以为是教的，实际都是教。这个教学是错误，这个教学是主不喜欢的东西，应该除掉的，要防，而且不但防，要解决，要解决，要彻底除掉才好。就是假冒伪善。那假冒伪善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二节三节，二节三节表现是什么呀？就是啊，暗昧，不活在光中，行事暗昧，掩藏的是，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遮遮盖盖，不愿意人知道啊。我们很多人说不愿意人知道，这里就有问题。其实呢，没有不露出来的，说明这个人是在黑暗中，他喜欢黑暗，他以为黑暗是永远存在，实际黑暗是暂时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是黑暗，所以你掩盖，但是没有不露出来的。因为光一来到就给你露出来了，生命一责备，生命一光照，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哎呀有掩盖的事，隐藏的事，也是这个意思，藏藏躲躲。所以大卫认罪的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是上天的，是下地呀、啊、就在阴间，哎，你也要能把我找到，我就在黑暗里面，因为神就是光，也把他找到了。所以说今天没有一点能够在神面前隐藏啊，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人都能知道，何况上帝了。像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说在他面前没有一样不是赤裸敞开的，说实在没有一样，只是我们自己啊，这种自欺的想法，遮遮盖盖，这藏到那躲躲啊，有些事这几个人知道，那个人不能知道啊，没一样不被人知道，没一样不被人听见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来在明处被人听见。我们不喜欢别人在暗中说我们，我们常常也在暗中说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的话都是他在背后说的，但是也不怎么，我倒是没有去专门去听，哎，也听到了，说明你在暗中说的，人家别人也会说，你不说人家说，都传出来了。再说你这些个不光明的事终究要露出来的，结果被人听见。在那时妇儿所说的，这叫悄悄话吧，是不是？妇儿所说的，贴着耳朵说的，可别跟人说啊，对不对？这样在房上被人宣扬。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要活在光中，除去暗昧，这就是教。你说为什么这是教呢？因为这个就是出于这个假冒伪善的存心，将来外面还看我不可以不错，实际我里面又一回事，我的思想又一回事，这不是假冒伪善吗？实际假冒伪善就是自欺，欺来欺去就是欺自己呢，其实人家都知道，是吧？没有不被露出来。所以以弗所说第五章啊，就叫做我们怎么样做光明之子，怎么做白昼之子。我们从前是暗昧的，现在我们可不能做暗昧的事情，所以我们天天要学习。我的老旧人也是不愿意，甚至我的事也不愿意人知道，有人给我瞎讲我也都讨厌，是吧？但有些事想想根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所以这个老旧人的本性。我们看一下以弗所说第五章，五章的从第八节开始，八节到十四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有希望。我们从前，我们原来就是本性就是这样，就是什么暗昧的，不喜欢光。所以那个不愿意接受光的人，约翰福音第三章也告诉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光啊？因为他们自己在黑暗里面，所以他不愿意光来照他们，自己在罪中。如今呢，在主里面，求主给我们在主里面，在他的宝血里面，在基督里面，那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就没有什么暗中的、暗藏的、暗昧的、偷偷的啊，遮遮盖盖的。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就是说，你追求良善啊，不要心地坏啊，不要坏心眼啊，良善啊，对人要良善、仁慈，是吧？要追求公义啊，公义就是遵守主的道，恨神所恨，爱神所爱，还要诚实，那你就是在光中了。诚实就是坦白啊，当然我们不是愚昧的这种诚实啊，有些是你珍珠不要丢在猪前。那个是智慧，是吧？那这里告诉你，诚实就是你要心里坦荡，没有一点隐藏，像但以理啊，心中光明。所以保罗说，总要坦言和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和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的事，不对。为什么暗中你要责备他？是吧？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提起来都是可耻的，都没法提。是吧？有些人呢，就是暗中两三个人在暗中说这个说那个，简直不能见光。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保罗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醒在黑暗中的人就是睡着了，就是沉睡，你没有真的醒过来。要从死里复活，基督就光照你。所以这一段就是勉励我们。还有在诗篇里啊，我想啊，这个大卫的诗啊，他就讲到，所以我们看看大卫的诗篇，特别是139篇啊，我们都会唱，我们都会唱，是不是？诗篇139篇呢，第12节，你看看他怎么说啊？我们在哪里能够躲他？第12节啊，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啊。我们唱他最好啊，你犯了罪，你最好是黑暗，最好别点灯啊，别来光，是不是？大卫说，黑暗也不能，是不是？第一应该念从11节开始，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因为他犯了罪嘛，他最好是不要让人知道啊。为什么你这么赢他人之腹啊？你怎么又害人啊？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最好都是黑夜，没有光啊。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因为神就是光，哪里有黑暗呢？所以黑暗光明在神看都是一样。你在多深的黑暗里面，上帝也能看见你，他那个光多厉害。所以大卫认识。还有诗篇90篇呢，那个是摩西的诗，90篇第8节，你把我的隐恶什么摆在我面前，你隐恶都摆在他面前，这真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来追求，怎么真是对神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是不是？就是说没有一点隐藏了。90篇第8节，诗篇啊，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你说哪样能够藏？所以这就是要除掉。所以耶稣讲的除掉，第一点是什么？就是除掉我们暗昧的教，不行在光中的教。你再看4、5、2节，4、5、2节是什么呢？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那这个4、5、2节，就是不当怕什么呀？这就是没有追求根本，怕什么？我从前也是这样，怕死，是不是？怕我杀了怎么办？啊，好多人都枪毙了，在我周围的好几个都枪毙了，那么大概轮到我了，所以怕怎么得了？所以耶稣教导我们，那杀身体以后啊，不能够再做什么的，你不要怕他啊，就是他顶多大不了。把你身体杀了啊！你不要怕他，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被丢在地狱里的，那我实在告诉你要怕，那就是要怕神，因为只有神有权柄。你犯罪到那地步，你拒绝救恩，你不肯悔改，那么有天把你扔在地狱里，那是最可怕的。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怕， 一个基督徒最要怕的是就怕神。什么叫怕神呢？就是敬畏神。在英文呢，这个 fear the Lord 就是敬畏的意思，敬他，畏他。因为我们敬畏神不够，所以就惧怕，所以这也是一个教。我这次特别蒙光照，看见也实在有啊，每一样都有。不敬畏神，不够敬畏神，是不当怕的怕，贪生怕死，怕人，怕环境，怕人就不怕神。西底家也是这样，我也怕啊。这个犹大百姓啊羞辱我，我又怕巴比伦王啊羞辱我，又怕这些个犹大的领袖又来羞辱我。老扫罗也是这样，就是没有怕神。一个人敬畏神就不敢犯罪，敬畏神就怕得罪神，这是我们当怕的。我们不要怕这个怕那个，是吧？所以这就是惧怕，就是伪善，假冒伪善的一个教。因为你没有追求根本。什么叫假冒伪善？不求根本，本末倒置，轻重都颠倒，该怕的不怕，不该怕的怕的要命，这不是颠倒吗？这也是一种教，就是伪善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拿着，所以敬畏神，不惧怕，惧怕这就一个教。底下还有一个惧怕，你看看六节到七节，这种惧怕是什么呢？这种惧怕就是顾虑啊，顾虑。可能在患难中，可能在一种缺乏当中，他特别的顾虑，我怎么办呢？啊，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我未来怎么办呢？我的前途怎么办呢？所以耶稣说，五个麻雀就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卖两分银子，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上帝的记性多好，连五个麻雀耶稣都不忘记，何况我们呢？所以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来了。哪个人爱你爱到把你头发都数过来？哪个人关心我们关心到这个程度？我每天早上都掉一把头发，有掉多的，有掉少的。上帝都给你数过来，多少再加多少，多少再减多少，你又生了多少，你又掉了多少，都被数过来。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为什么惧怕？这一个叫就是对主的不信，所以信靠不惧怕。我们要除掉这个惧怕，这个惧怕就是对主不信赖。连五个麻雀才值两分钱，耶稣都不忘记，我们的神都不忘记，何况我们呢？你还顾虑什么？那后面一段当然更告诉我们，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神都不忘记，何况我们头发就都数过。所以我们比麻雀贵重得多，贵重得多，难道主忘记吗？所以说你要信靠不惧怕，这也是一种教，就是我们常常顾虑，我们看环境，我们没有信心。底下八节九节，你看两节是一个意思，两节是一个意思。八节九节是什么呢？就是那我们要承认主不惧怕。我们当年你看彼得好了，彼得为什么不承认主？在一种特殊的一种情况之下，他都不敢认主，他跟主这么亲密，这么爱主，都愿为主死，为主下监督院，为什么不认主啊？那就是说他啊有惧怕，有惧怕啊，怕人，还是怕人，是吧？不敢来承认主。在人前呢，你不敢。耶稣所以说，我告诉你，凡在人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这个惧怕就是在人前不敢承认。那另换一句话说，他在神面前他是承认的。我当年也是这样，心里嘛我没有丢掉主，外面嘛这个环节太可怕了，这个压力之下呀，结果就什么，就不敢承认主，这还是个惧怕。所以这几个小段你看，每一种不同，但是都是我们里面有这个叫惧怕。你没有抓住根本，如果你真的抓住根本，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说你在人前认我，在人子在神面前就认你，在人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幸亏你彼得呀，啊，我们这些曾经不认主的悔改了，痛悔了。你不然的话，人子说我在将来在神面前，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所以多可怕，这个是教啊，这是教，求主给我们拿掉。第一，我们再看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是讲到圣灵的要紧，我们依靠圣灵，不要思虑，不要思虑。但是呢，第十节 这个是一种特殊情况，这个我们不要随便安。有的人说，主啊，你不让我亵渎神，你根本不可能。这个亵渎神是指的什么？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就知道了，耶稣提到这件事者是指的前面耶稣赶走了哑巴鬼或者是治病，那法利赛人当中有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这种叫亵渎，我们不会这样去说吧。那这种人是抵挡主，抵挡主的圣灵，耶稣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他们抵挡神的圣灵，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圣灵是耶稣代表，为耶稣做见证，他连圣灵他都亵渎，说耶稣赶鬼是靠别信仆，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就不是干犯人子了，是干犯了亵渎了圣灵，就是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那里说的详细，今生来生都不得赦免，你干犯神干犯人子都能赦免，唯独干犯圣灵，亵渎就是亵渎圣灵，不得赦免，那就不得赦免。那底下呢，关系我们的呢，就是第十一节、十二节这两节，就是要依靠圣灵，不思虑。你被交到什么官府的时候，你被抓到这个法庭里的时候，你被带到有权柄的人面前来说，你不要思虑，哎呀，我说什么话，我到时候怎么解释，我怎么讲，我怎么做见证。你今天只要依靠他，正在那时候，你不要思虑，不要思虑啊！我们常常会思虑，这思虑也是一个教，要把我们的思虑全部给我们拿掉。前面是不要惧怕，现在告诉你不要思虑啊！为什么呢？因为正在那时，你只要靠主，像刚强、勇敢，像彼得、像约翰、像使徒们啊，在官府面前、在公会面前啊，他们是这么勇敢。圣灵说话，不是我们说话，就是要依靠圣灵，不惧怕啊！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依靠圣灵不惧怕，也可以说依靠圣灵随时指教，你不必思虑。我说什么合适，那我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你有的时候你编了很多想法，很多道路上你真的一句都说不出来啊！尤其是在这种啊，在有权柄啊官府面前，本来就很害怕了，你怎么说说不出来了啊！所以不要思虑，靠圣灵来指教啊！所以这整个一节到十二节这里耶稣有不同方面的啊，每两节几乎两节两节都是一个教训，叫我们要除教，真的彻底除掉啊！不要不当怕的去怕，不当思虑去思虑。那原因什么？就是我们不够敬畏神啊！我们里面还有这个教，这个教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没有求根本啊，所以就容易这样啊！所以求主把我们里面的这个啊，活在人前而没有活在神前。所以什么是教？里面还包括活在人前，没有活在神前。就到一定地步连主都不敢认了，因为什么？人都称赞我好就得了，我能在人前能活得下去，不然的话我简直活不下去了。他不知道今天你要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是不求根本，注重皮毛，轻重造之，追求虚荣，人前过得去啊，那么也就是不敬畏神。所以这些教求主给我们拿掉。好，下面一大段就是第二段呢，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啊，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是第二段。这一段就是警戒贪心。耶稣还正在讲道呢啊，耶稣不是开头讲吗？正在讲道呢，十三节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可见的这个人跟我想他听到都不专心，他抓住机会找耶稣来给他分家当分产业。你就知道他的心在哪里，他的心正是在产业上。这个地，所以耶稣就开始借着这件事情，就提醒他们要什么？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就是十五节。所以我们看一下，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本来兄弟和睦同居多好啊，这个先辈所留下的产业来共同享受，应该是和睦同居。他们要分家当。”所以要分家当的都是什么？自私、为己、唯恐啊，我当得的呀，结果他占了，他孩子多，或者他这个用这个花销大，他手大，我手小，那么我不上算，只怕自己不上算，所以要分家业，而且就是一个贪心，也就是个不知足，有产业还不够，还要分为己有， 罗德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耶稣就说了，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钻石的官呢？耶稣责备他，耶稣没有给他分家当，耶稣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啊，谁立我给你们做官呢、啊、给你们分家产呢、啊、啊，耶稣拒绝，不但拒绝，就是这个就对众人说，你别看这一个人，实际是代表着众人的思想都有贪心不知足。什么叫贪心不知足？为什么不知足？就是贪心。所以贪心跟不知足，我们思想一下，实在就是孪兄弟一样啊，好像孪兄弟一样。耶稣没有答应他这件事，耶稣反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可以说这是一种末世的险恶，人人都是顾自己，人人都是贪爱钱财，人人都自私为己，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保守自己，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那一切的贪心就包括各方面，有人贪的是房子，有贪的是美金，有的人贪的是各种产业啊，或者是股票存款等等啊，一切的贪心你都要免去，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你短暂的这个人生，不在乎你有钱没钱，不在乎你多阔气，不在乎你有多少产业，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乃是在乎你今天里面是不是丰富，你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主，也被主得到，是吧？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在希伯来书大家看一下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六节，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很宝贝的应许，也是叫我们啊，不要贪心，不要贪财。五节六节我们一起念啊，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六两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希伯来的作者还引用旧约圣经，他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对约书亚也说过这个话，在诗篇里也有，是吧？不丢弃你，主是帮助我们啊，所以人能把你怎么样呢？所以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这是一句，第一就告诉你，这一节圣经里两个意思，一个存心不要贪，第二知足，以自己所有的知足，那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是根据你的需要，比如有人在农村里生活，有人在大城市里生活，当然开销就不一样啊，你要以你自己所有的为知足。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也讲了，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要敬虔的加上知足。很多人就是不知足，并不是没有，但不知足什么时候是够啊？没有够啊！有一个弟兄说，我钱挣够了我就来服侍主了。你说钱挣够，连他儿子都说，他一天的数钞票，数，没有够的人，是吧？除非你真是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真正的是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你就知道实在是够了，够了，不能再贪了。所以耶稣这里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啊，不要贪心。接着主就举了一个例子，啊，这是无知的财主啊。这个无知的财主，他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啊，你该知道末世的危险啊，危险的日子要来到。什么日子来到？保罗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我看这八个字就是现在的光景，今世的写照。那这个无知的财主所表现的就是这样。耶稣不过举一个例子而已，那这个比喻不就正说明现在人就是这样，专顾自己，他贪爱钱财，他没个知足。有一个财主钱财丰富，丰富的不得了啊，他自己心里就思想了，他丰富了，他不是我很知足了，我好好感恩，不是这样。我的出产没地方藏啊，怎么办呢？啊，他还要越来越多越好啊，所以我要什么？我要这么办。你看看这里有几个我啊？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啊，自己这么一想啊，自己想办法了，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仓房都嫌太小，再盖大的，拆了它再盖。你说有知足吗？这就显明人没有知足，要满足我那个欲望，不嫌麻烦，要拆了要盖更大的啊，好来收藏这一切。然后就对我的灵魂说自说自话了啊，他非常得意，他非常满也很自满的，很高兴的。灵魂呐，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吃不完，喝不完，用不完，享受不完。那么就要怎么样呢？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这就是今世只顾今世的人，吃喝快乐，安逸享受，是自己的啊，我要吃喝享受。而且只管这么吃喝快乐嘛，多年的应用，他想在我活一辈子，我再活下去也没有问题，无忧无虑，我样样都有啊，吃喝享受啊，只顾今生，只为了吃喝享受，就是满足肉体的情欲，吃得舒服，享受痛快，就这样。但神却对他说了：“无知的人呐、啊，所以这叫做无知的财主。你做财主。”也有一些信主的人敬虔的做财主，不要说无知的财主，不知道怎么样来啊，来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钱财，不知道神给你钱财你应该怎么去用，不知道，只知为己，这样的人只知为己。所以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啊，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不是无知吗？愚昧吗？今天夜里就没有了，你还攒呢？许多人呢、啊，自己计划设想，是吧、啊？我怎么盖房子？我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啊？今天夜里你就没有了，所以人的灵魂就是这么样，有限、脆弱，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吧、啊？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就是为自己呀、啊。什么叫无知？就自私为己，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只顾自己，实际多么愚昧！你的生命就这么短暂，很多有钱人也是这样，啊，转眼之间他就过。有的人是忽然间遭遇一种特殊的意外的事情，啊，结果全部都撇下。你说你给谁？你所预备的归谁呢？啊，所以无知啊，就是为己，不肯为主，所以也不知道人的生命啊多么有限，也不知道抓紧好好的爱主。所以雅各书新约。雅各说，希伯来后面雅各书这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对生命应该怎么认识啊？哎，我有的是钱，有人说我身体挺棒，哎，我还早着呢，有人说我等到我退休了我再去好好的爱主还来得及，现在呢多挣点多干点多怎么样多享受一点啊？这个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好像云彩一样，这么多变，这么转眼就瞬息呀、啊，万变啊，就不见了。你只当说主人愿意，我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说实在，真的不再主旨一重，我们都不知道，一切都是虚空，转眼之间就没有用了，就过去了。所以这一段不告诉我们，叫我们要警戒，不要贪心，要知足。为什么贪心不知足啊？人的欲望里是没有够的，好了还要再好，所以我们真是做什么事情你适可止之，你别没完没了啊！这个贪心表现在各个方面，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欲望你非要达到不可啊，那你就不惜一切代价你自己去这样做，你不赶紧的勒住一点，不赶紧停止的话，那你也像这无知的财主啊，转眼就成功。底下呢，22节到24节，啊，不是到34节，这又是一段。那这一段告诉我们，物力衣食，就是你不要忧虑衣食，财宝积天，其实也是关系贪心方面。但是这个特别具体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所追求的。但是常常连基督徒也是追求这些。也是为儿为女为自己打算，可有了个儿子，可有个女儿，打算打算来打算去，或者只有没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还为自己打算呢。 现在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误，你不要忧虑，衣食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第二，你要把财宝积极的方面来讲，要积攒在天上，那是太宝贝了啊！要积在天上啊，积财于天，积财于天。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啊，人生在世就是要吃什么穿什么啊，吃什么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食欲啊，想吃有的人，有人不大讲吃，讲穿，讲怎么穿得漂亮，怎么样的高雅，怎么样的合自己的这个要求，怎么帅气啊，怎么样的自己看成好吧，穿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就是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嘛。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底下说，因为生命胜于饮食，那就是耶稣啊，在旷野胜过魔鬼试探的第一个，就是用的什么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生命胜于饮食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重的是属灵的生命。因为人活着，这是耶稣引用《生命记》啊，旧约《生命记》第8章第3节，神说我在旷野苦练你，试验你，这40年之久，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所以吃什么喝什么，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哎呀，有的非常注意营养，非常注意什么维他命这个那个。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你过分的注意也是这样的意思。生命胜于饮食，要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一切的话。所以我们活着，今天要活在属灵的生命当中，而不是注重，不是我们不吃不喝啊，要吃。但是耶稣说，不是单靠食物，圣经这边说，不是单靠食物，也不是说不靠食物。第二，身体胜于饮食。甚至你一个好的身体胜过什么？胜于衣裳，就是不是就是外面的漂亮，外面的钱。下面耶稣举例啊，刚才讲五个麻雀，你看现在讲乌鸦啊，一个是这，我们看这里啊，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没有仓也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乌鸦，一天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啊，他也不种也不收，他真是无忧无虑。也没有仓也没库，但神呢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耶稣举这些例子去告诉我们，我们跟鸟来比一比啊，我们也应该这样自由的翱翔啊，啊，自由自在啊，信靠他，仰望他，我们比飞鸟更贵重啊！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思虑。这一段就是不要思虑，不要忧虑，不要思虑。你思虑，你不能多加一刻寿数。时候到了，你该走就得走。那留你谁也留不住你，自己也留不住，是吧？就是讲到我们人的生命多么宝贵，我们有限的光阴、时间、精力，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是神赐给的，神掌握的，所以我们要抓住有限。啊，有人还在忙，他不知道马上就得病了，还不知道。所以这就是说啊，我们不要思虑，这最小的事你尚且不能够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哪一样我们那个忧虑能够啊，使我们多增加寿数？还是你忧虑了，你就能够好一点啊？底下又举百合花的例子啊，百合花是代表野地的草一样，它在山谷里，在草地里是野的。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啊，就这么简单。上帝让它长起来就长起来了。然而我告诉你们，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百合花是神装饰，所罗门是人的那些个什么装饰。有钱呢，他一定打扮的装饰啊，把他国度啊怎么弄啊？百合花呢是天生的，所以我们要做一棵百合花。这么圣洁，这么专一，百合花代表什么意思？圣洁和专一。他最专一的仰望信靠神，神来欣赏他。所以底下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我们呢？所以就是属灵的装饰最要紧，神来装饰我们最要紧。那当然我们不是非得穿得破破烂烂啊，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就问题是我们追求是什么。你追求是吃什么喝什么吗？也不要挂心，挂心就是忧虑啊，挂虑，挂心，有的人钱多了倒更忧虑，我这钱放在什么合适，放在谁那里合适，放在银行又怕倒闭啊，放在朋友家又怕人偷的，总而言之你就是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求外邦人求的，又是忧虑又是挂心又是小心，所以这些都是耶稣责备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生活。这都是外邦求的，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是知道的，意思说你都不用去求，是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不必求这些，你们只要求，当求的是什么？所以三十节告诉我们，外邦求的我们不要求，那我们当求的是三十一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是，这也是一种教，抓了抓的是皮毛，抓了没抓根本，根本的追求最主要的是你要求神的国。一个只追求外面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啊，又打扮又讲究又这个又那，那你啊，你里面没有神的国，没有真正追求大使命完成了如何，为神的国你付了多大代价，为神的国你有没有好好祷告，你有没有好好付出，一天就忙外面了，我忙皮毛。所以我们在山上的光阴啊，实在应该宝贵。如果你在山上你光阴还浪费的话，你实在这个实在是亏欠主，在山上还忙皮毛，还讲究这个还讲究那个，就不肯放弃自己的那个思想那个要求。我觉得我们生活我们一切的事情外面的事情过得去就可以了，一定不能讲究，你讲究上帝要管教的，因为你求这些你就没有，你就不能求神的国了，你还求什么神的国呀？你这个时间你的精力你都放在跑外面买东西找这个找那个，哪有时间祷告啊，哪有时间为主啊，你看圣经也是为主啊，为主看快的装备嘛，不求神的国。什么叫神的国？大使命。什么是神的国？神给我们这么重大的托付使命，这是神的国。把精力把时间，反正人就这点精力，你看你自己算算我们一天的时间有多少，我们的精力到底放在哪里？那是我做饭，那你就为主，你为主做饭，你为主劳苦，为神家，这个有价值，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求他的国，求他的国，不要弄错了，弄错了都是个教。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快点出教，这些东西你所要的就你生活的必需品啊，主说我都嫁给你，没一样主不嫁给你。所以三十二节大家一起念，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神把国都给你，神哪样不给你？他乐意把国给你，那这就是说他乐意把那个永远的国度都给我们，让我们将来能够和他一同掌权，与基督同为后嗣，将来在他荣耀国度里有份。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的爱惜光阴，预备自己，装备自己。大家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这节就更加清楚，怎么叫做啊？他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八章的三十二，罗马书啊，八章三十二节，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哪样神不给你？连他儿子都给你了，是不是？神的儿子啊，就是代表带什么？给我们带来神的国度嘛。没有儿子哪有国度？这个国度是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牺牲、受死、受苦、受羞辱，将来得荣耀得的国。这个国，他国都给你，他儿子都给了你。岂不把什么啊？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万物跟耶稣跟他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一同给我们，白白给你，所以不要求错了，求了半天你求的是皮毛，追求的是花草，我们到神家到现在追求来追求去，我们到底追求些什么？所以我看见有些肢体啊是浪费光阴，心里好难受啊，你这么浪费光阴，你亏欠主啊，这个是最大得罪神，你都没偷东西，你偷的是上帝的光阴，你在神家你不好好读经祷告，你没有把重点放在神的工作上，大使命神的国度上，你都放在哪里了？不要紧的是你这么去吹毛求疵没完没了，是吧？所以你这一小群呐，表示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了，全世界人都在奔那世界的路，放荡的路，追求外邦人所追求的吃啊喝呀穿啊漂亮啊玩啊乐呀讲究啊考究啊高档啊样样都是名牌，难道我们也追求这些吗？你这小群呐、啊，神说我把你分别出来了，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担心，所以你们大家数数这张圣经有多少个不要惧怕。哎，我们里面这个怕好厉害，你说我不怕，实际很多怕，怕什么意思？担心，怕什么意思？这个己放不出来，不放心，对上帝你都不放心，别怕啊！特别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他这样爱我们，他那哪样不给我们？我们何必这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呢？还是惧怕？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要搭救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就是，你有怕你就是奴隶，真的是这样，你不怕那边你怕这边，反正你有怕的，怕这个怕那，怕不漂亮，怕不好看，怕不满足你自己的欲望，怕人家说你，怕这个怕那个，你都是活在人前，或者说活在自己的面前满足自己，怕来怕去，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啊，他比万有都大呀，样样都是他给我们的，他乐意把国赐给我们啊，求主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有份啊，你要在他患难忍耐里有份，好好的追求主的道，爱他的国度，爱他的给我们的使命，他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忠心到底。还有两节啊，你说没有太多钱，可能你还有一点，必要的时候神让你奉献，你要拿出来，要拿出来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要存到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子不能住的地方啊，就是积财于天，永远靠得住，那实在是这样，那我是亲眼看到，也亲身经历啊。所以这个有的人很有钱很有钱，但是怎么样啊？他不敢奉献，等到解放以后全部没有，全部给你叫做什么扫地出门，给你斗争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他吓得不得了，就是一个大夫啊，一个大夫，我母亲的好朋友是吧？结果怎么吓得最后香山就有一个房子他拱手交给房管局，你看吓得这个程度，人家没跟你要你都给人家，吓得讨人喜欢呢，什么意思？赶紧的好脱离苦难是吧？另外呢，有的神的儿女肯奉献，那解放以后他一点也没有把他斗什么样，他全部都没有了，都存到哪里去了？感谢神，都存到天上去了，这个多好，在神那里永远有纪念啊！你给儿给女给这给人呢，你给儿女可能他浪荡放荡挥霍，你也害了他，你样样都没有，你样样都给主，你都放在主那里，多上算呢，是吧？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谁也不能住啊！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你的财宝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的财宝到底是什么？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现在神给你养什么东西宝贝你看中？是不是？所以不要把这个当财宝，地上没有财宝，我们的财宝什么？ 财宝就是主，主自己，主的道，就是最宝贝的。这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你多看看，太宝贝了啊！你口中的言语啊，胜过千万的金银，让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我看中你的你口中的言语，他说胜过金子，甚至更胜过金金。这个人是真正的看重主的话了。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一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作者这么看重主，把主的话当做比世上财宝还宝贝。所以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今天主也在问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啊，最后呢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这是第四段。这段的题目是忠心警醒，预备后主，预备等主来呀、啊。你怎么等主来啊？这一段也很长，但是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啊。我把它看了，这个总结了，一共有几点，有八个方面。你怎么样做忠心的仆人？怎么警醒？怎么预备？怎么等候主来？有八个方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八个方面啊，八个要求，两个警告，两个警告很清楚，不要动手打仆人，不要吃喝醉酒，这是两个警告。主都快来了，你还动手打仆人，什么意思？嫉妒纷争，不要增进。第二，不要醉酒，这是两个警告。那么八个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就是你们腰里要束上，腰要束上，腰要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约束自己，要约束自己。圣经上真理束腰，谦卑束腰，能力束腰，这圣经都有根据啊。我们你们自己去找啊，腰要束上。一个人不束腰的话，他不能做勇士，不能做精兵，要约束自己，真正做勇士做精兵。第二，你灯要点着，代表生命丰盛，发出光来。你不点着，你是愚昧的童女。你总有，你只有灯，你没有油，有油代表生命丰盛，是吧？生命丰盛发出光来才会发光，这是灯要点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告诉我们，你要时刻警醒，你要等候主来嘛，时刻警醒等候主来。所以他说自己好像个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回来，他来叩门，你立刻就给他开门。如果你睡着了，你怎么给他开门呢？如果你干别的事情了，你没有专心等候就不行。所以这个等候还要加警醒。警醒在哪里呢？是在三十九节。在这一小段里啊，大家看看，有两个有福了。所以一个警醒等候主来的人是有福了，这是耶稣说的啊。我们就接着看啊，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警醒等候，警醒也可以说时刻警醒等候主来，这是第几？第三点。看见仆人警醒，这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主人必叫他们作息，自己送上带进前来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为什么两个或是？这两个或是的意思，更天或是三更天，看见仆人这样，看见你还是在警醒啊，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你要等候，要警醒，时刻警醒等候主来。如果你知道那个贼什么时候来，你就怎么啊，就不容他挖头的房屋，那你就叫警醒的意思。第四十节还有一个意思，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第四点就是要预备。你说怎么叫预备？想不到的时候你的新郎就来了，所以要自觉预备。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穿上光明啊，不是十九章，穿上光明洁白的新麻衣啊，真正等候主来，等候丈夫，预备好了，是吧？所以你要自觉预备，因为你想不到说那人子是谁呀？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等候的羔羊，羔羊婚娶就来到了，这是第四点。下面我们再看四十一节以后，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你看彼得好像傻乎乎一样，还没醒过来。这个比喻当然是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说的。耶稣要接的是整个的教会，作为羔羊的心腹， 是为我们呢，还是为众人呢？所以耶稣就说了，主说，谁，这个谁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讲，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的人啊，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又一个福。所以这一段里面告诉你有三个福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宗主所托，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看一下四十六节说，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是真那主人要来，重重重数字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所以要忠心，你不要不忠心，你不忠心主要斥着你。那底下呢就告诉你怎么样忠心，怎么叫做忠心。四十七四十八两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你明明知道你该预备，还不好好爱惜光阴，还不预备啊，这就怎么样，又不顺着他的意思去行，顺着自己老我的意思行，老我要这样就那样，要那样就那样，你没有顺着主的意思，那仆人必多受责打，你要多挨打，你多吃苦头，那自己知道是吧？唯有那不知道的，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主没有这么托付你，那么做了当受责打的事，他也犯错误了，那就少受责打。那这什么意思呢？大家念下面一句话，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区别就在此。神多给你，我们现在什么不知道，大使命，神给我们的托付，神家的重要，样样我们都知道，多托给你，那你向你多要。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普通信徒，那主对你要求又不一样，又不一样了。这就叫做宗主所托，主给了我们这么重大使命，我们如果是马马虎虎明知故犯，那你就亏欠主，你要多受责打啊！所以这就是宗主所托。第五点，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按时分粮。你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你还要按时分粮。现在人最需要的就是灵粮，主的话。人饥饿非用无饼，干渴非用 无水，因为我不听神的话，不听，所以我们要按时分粮，把主的灵粮那纯正话语要教导人，按时分粮啊，根据每个人的需要来分粮，按着时候来分粮，就是说这个根据每一种不同的情况，这就是第六点。你这样做，那你就有福了。下面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就是两个警告，这两个警告也很要紧，说明不忠心。为什么不忠心？又打人又醉酒，那你当然没有忠心呢。什么叫打人呢？你说我没有打人，是啊，你心里老跟人家有意见，比那个动手打人还厉害，有的时候是啊，跟那个态度，跟着那个成见没完没了。这个成见，你动手打人，你就跟人家不和睦，什么原因？因为你老看你比别人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当主把我转过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比我强得多呀，所以我就对他就没有这个里头这个疙瘩啊，这个心里面有这个疙瘩啊，动手打仆人，处处你心里就打他，就是在打他，不高兴他。回答也勉勉强强，态度也看得出来，动手拿仆人和使女，还有呢吃喝醉酒。第一就是不和睦，打啊，就是增进。第二就是醉酒，就自己吃喝享受，反正耶稣来早着呢，我就马马虎虎吧，啊，今天有酒我就今天醉吧，一天就体贴肉体，放纵情欲。你却不知道，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主人就来了，就要定你不忠心，重重处置你，这不是两个警告吗？所以求主怜悯呢，让我们受警告， 这一共有几条了？有六条了。再看下面啊，第四十九节到五十九节，这段更要紧了。这段你看他的题目说世主和不世主的分辨，就是主来之前呢，今天你我要什么呀？要面对十字架。所以第七就是坚贞神旨，你不要以为啊，你走到哪一定会叫人和睦，有的时候为主为了遵循神的旨意，一个家都要纷争。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对，耶稣来应该叫人和平和睦吧，是的，我们应该和睦，家庭要和睦，但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那你遭到反对你还跟他和睦啊？你和睦就你别出去，你别遵循神的旨意就和睦了。那现在面临着我们的同工不就是这么个问题吗？如果他追求眼前的和睦，那你就不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到底是遵循哪一个要紧？你听谁的话要紧，是吧？所以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这个火是代表苦难，火是代表考验，火就是十字架，是吧？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命。耶稣先把自己讲出来，然后叫我们大家来学习效法。耶稣最后一个喜就是活喜，死的喜。对你我来讲，施洗约翰曾经说过，我是给你们用水施洗，水来施洗，他来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本来我一直不懂，圣灵施洗就干嘛，还没有加个火。本来我想这个大概圣灵也是火，大概圣灵和火是一个意思，都代表圣灵，其实不是这样。这个火的喜就是最后你要经过十字架的考验，火的喜就是苦难。你爱主啊，如果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耶稣说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这不是火的考验吗？火喜，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火喜。你到底爱的是谁？如果你为了爱主，可能你就要得罪别人，所以这就是火喜。所以连主耶稣都是这样，主耶稣我当受的喜，这个当受的喜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那里也讲，耶稣说我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回答我们能啊，嘴巴说能，其实耶稣就指着他面对十字架死的洗礼，面对十字架耶稣心里多么迫切。所以耶稣接着就讲门徒了，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不是说叫人纷争，乃是耶稣来了以后就出现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是侍奉主你还是侍奉什么？侍奉马门，是吧？你是爱主第一，你还是爱你一切所有的第一，你是爱哪个第一啊？就这么一个纷争吧。所以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最亲密的关系了。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媳妇和婆婆都会相争。这个相争可千万不要为了嫉妒纷争，为了贪财分家当，乃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受到，这个要相争到底，要受到反对逼迫苦害，所以没有太平了。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最后一段忠心警醒等候主来，你必须要怎么坚遵神旨，面对十字架，面对神。如果你一味的讨你的女儿喜欢，讨你的儿子喜欢，讨你家里人喜欢，那你简直连聚会也可以不聚。妈妈你老了，你在家玩一玩吧，也可以打打牌，也可以享受，是不是？根本你不必出去了，是吧？人的话跟神的话真的就是不是一样，是你到底听谁的，你遵循谁的旨，谁的意，你要遵循神的旨意胜过一切才行，是吧？下面五十四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起了南风就说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呐，所以开头到末了耶稣都是责备什么？法利赛人。这一章圣经开头不是责备法利赛吗？你们要防备什么？法利赛人的教。现在最后还是讲法利赛人，所以跟着耶稣人很多，这个法利赛人掺在里面，所以耶稣就指出来，不然的话许多人受他的影响。 说说法利赛人呐、啊，假冒为善的人呐、啊，就不叫什么的，就叫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这什么时候？主必快来，这什么时候？啊，末世险恶，这什么时候？哈曼掌权，啊，这什么时候？什么淫乱邪恶的时代，荒谬罪恶的时代啊！你外面会分辨，哎呀，这个天气怎样？你会说，确实不能分辨这时候。你们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所以下面58节到59节又一个意思，这什么意思？最后意思就要还清罪债，要还清最后的那半文钱，那你才完全，你才那个建筑，你才算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啊，58节，你从告你的对头去见官，他告你，那你也有问题吧，是吧？还在路上，你尽力的，总要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和他了结什么意思？啊，解决问题，彼此和睦就算了。恐怕他拉你到官府，官府交付差役，就把你下在监牢里面。你赶紧的主动谦卑下台，追求和睦了结，该赔的赔，该还的还。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还没有还清，说明是钱的问题没还清，但是这半文钱也代表一切我们所亏欠的，哪怕是那么一滴滴一点点啊，半文钱不是一点点吗？这半文钱你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怎么见主？怎么迎接主来？所以最后一点就是第8点，就是还清罪债，还清半文钱啊。这个半文钱可能指着各个方面，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对哪些事情、哪个人、对神的家，还是对神、对人，或者是可以说神叫你做的你没有做，神叫你进的你没有进，神让你还的你没有还，或者神让你献的你没有献，神让你赔的你没有赔，你该做的没有做，这就是那半文钱。你做了，那你就是还清了，你就心里头好坦荡啊，好坦然啊，好喜乐呀、啊，好平安啊，那你就能够见主，主就称我们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我们真正要迎接主来，所以耶稣讲的这个仆人等主人来，这个主人就是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主必再来，主要迎接我们，我们要时刻警醒等候主来。有这么8点要求，有2个警告，希望我们大家都彼此勉励。所以最后一段更要紧，所以求主让我们要防备一切的教，防伪善啊！我们很多地方都是注重外面，这都是伪善，这都是教，我们没有注重根本。我们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思虑，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都是围绕着自己转啊！让我们拿掉，而且呢还要免去贪心，免贪心，贪心我们都有，大小不同。所以当主让我们做的，我们